中共交通部发文被紧急封杀，分析指挖涉泄露北大河秘密。电商每日优先突然解散，员工组团维权。瑞士 SECO 主任指，中共若果入侵台湾，我哋会制裁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31日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按往年惯例，7月底8月份是中共高层以休假为名进入北大河会议的时间。在这段期间，中共都会对维权更加严密，不容许走漏丝毫消息。29日，大陆传媒澎湃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交通运输部直属机关纪委严明党员干部暑期集中休假纪律的报道，但是在发表之后很快就被删除，其他媒体的转载也都跟着纷纷删除。有分析指，这么快就被封杀可能跟北大河秘密有关。根据网络截图显示，中共交通运输部已经被删除的这篇文章基本的内容是暑期集中休假就快到，部直属机关党员干部要做到政治安全，牢固树立政治机关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定力。令人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个来自中共交通运输部机关纪委的消息，为什么会令中共这么敏感，需要紧急封杀呢？大纪元时政评论人士岳山就事件发文详细剖析，他指出北大河会议之所以一直倍受关注，一是因为权斗重头戏，二是因为神秘，每年公众只能够由中共高层活动的一些蛛丝马迹观察北大河会议是否召开或者结束。过去几年都是中央党校校长、中组部长这一类角色提前到北大河慰问开始休假的专家，讲明北大河会议时间开启，但是今年中央党校校长陈希未见有前往北大河的动静。岳山认为，对中共来讲，交通部这一篇被删除的文章有三个敏感点。首先就是泄露了中共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官员有个暑期集中休假特权制度。岳山指出，这个特权制度应该是由毛泽东时期沿袭下来的，干部按不同级别标准在暑期分批轮休，这种休假和劳动法规定的年休假等正常假期可能并不是一回事。其次是意外泄露了在7月29日这个时间中共高层北大河休假即将开始。岳山说，中央和国家机关下面的干部的暑期集中休假可能是跟着党国大佬享受的福利。第三就是交通部的通知泄露了中共进入保政权的非常时期，进入了某种战时状态，因为通知强调休假期间的政治安全，还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定力。岳山说，这些令全世界正常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观察人士感到惊奇和不理解，这样的严加约束怎算是休假？不过岳山亦都指出，其实中共这些举动正正就讲明中共政权目前处于深度危机，中共领导人连休假甚至睡觉都担心朝不保夕，红潮随时会隆隆声好像大厦咁倒冧。7月28日，中国生鲜电子商务龙头企业每日优先在无预警底下突然传出倒闭解散的消息，虽然公司说网络传言不实，正在进行业务调整，但是就被指办公室已经人去楼空，有员工亦都已经开始维权追讨欠薪。综合大陆传媒报道，8月20日上周每日优先落单的 App 首页显示服务变更通知，最快的送货时间由原先30分钟改为第二日先送到，结果到了28日晚，在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等多地已经无法落单。 公司传出资金链断裂，要就地解散。报道话，根据该公司一份内部会议录音显示，原本融资合作的山西东辉集团战略投资的款项未能如期收到，每日优先员工六月和七月份的工资会暂停发放，大部分员工的工作到七月二十八号截止。据报道，临时通知解散，没有离职补偿，社保公积金只是交到七月，每日优先倒闭之前是员工的一片哀嚎。内部员工会议宣布，公司给员工的社保和公积金只是交到七月，八月开始社保需要自己给。大陆新传媒三十六克报道，每日优先有员工证实了关闭极速达和裁员的消息，并且透露二十八号他和部分同事突然被拉到飞书群组里面，被通知二十八号是最后一日，大部分同事的工资会暂停发放。除了员工拿不到人工之外，和每日优先合作的供应商也都跟着无运行。有知情人士透露，每日优先由去年七月八月开始就拖欠供应商款项，去年年底的找数期更加延长到三个月。公司突然陷入倒闭危机，很多员工没有收入也都没有赔偿，由于担心没有钱供楼，因此筹组维权群组，截至二十九号凌晨已经有922人加入，有200人决定29号提出劳动仲裁。随着裁员、欠薪、供应商被拖欠款项的问题持续发展，每日优先公司总部有大批人开始聚集维权。每日优先在2014年成立，曾经是备受关注的新兴电商，去年还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当时发行股价是每股13美元，但是现在股价只是剩得1.2美元，跌了 99%。 随着台海局势的紧张加剧，主要掌管经济制裁事项的瑞士联邦国家经济事务秘书处 Sekou 主任日前表示，如果中共真的入侵台湾，那中立国将会可能跟进加入制裁中国的行列。据路透社报道，瑞士联邦国家经济事务秘书处 Sekou 主任弗莱先接受新苏黎世报专访的时候，被问到如果中共侵略台湾的话，瑞士是否会跟进加入制裁中国的行列，那他坦言，我非常相信我们将会执行这样的制裁行动。弗莱斯表示，相比现时俄乌战争下对俄罗斯的制裁，对中国经济制裁的影响可能会更为剧烈，毕竟瑞士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更为紧密，因此他亦都指出美国和欧盟可能会对此展开更大规模的讨论。但是弗莱斯说，他希望那一日永远不会来到。瑞士一直是中立国身份，不过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那阵，瑞士亦都加入欧盟集体制裁俄国的行列，而弗莱斯就是负责经济制裁事项的主任。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一事，中共战狼不断叫嚣威胁，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亦都紧贴追踪，在各种社交媒体为中共出计。不过他日前在推特的狼言狼语就被禁止，体验了一次被维稳的感觉。29号晚，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以推文扬言，如果美军战机护送佩洛西访问台湾，就是侵略，共军有权强制驱离，若果驱离无效就可以击落。点知这一则推文一出，推特就以违反规定为理由将他的账号封锁，胡锡进最后唯有删除推文解锁。30号下午，胡锡进在微博发文说，他因为警告美军不要护航佩洛西访台，推特账号被封锁，除非他删除那一则推文，否则不能够继续使用推特账号。还说有什么办法呢？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唯有喐手删除，帮自己的账号解锁。这个消息一出，就引发中国网民的热议，网民纷纷在胡锡进微博下低留言问，推特是什么？上外国网不是犯法的吗？老虎怎么上推特的？为什么我们上不到推特的？ 你已经退咗休，点解仲有权想推特呢？退休老汉私自翻墙，建议拘捕。亦都有网民嘲笑话：几大件事啊！你呢一啲情况，我哋国内经常遇到，仲需要你喐手山，咁就真系不如新浪啦。实在唔得就将墙推倒啦。我哋有人口优势，恭喜老虎享受我哋喺微博嘅待遇。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持续20多年，用大话抹黑法轮功就是他的迫害手段之一。中共甚至将天安门自焚议案等内容持续编入学生教科书和考试题目。该做法受到美国国务院前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的谴责。2001年1月23日，中国农历年除夕，中共声称有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自焚，但是该自焚案被国际社会证实漏洞百出，是中共教和法轮功的世纪骗局，目的就是要煽动仇恨和维持迫害。而这些大话就被中共编入学生教科书，例如中共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三次印刷的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里面的思想品德第十册就编入该议案。明慧网2010年5月19日曾经报道，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上册》亦都编入天安门自焚议案，欺骗小学生。布朗巴克在2022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期间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说，中共将抹黑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议案等大话编入教科书和考试题目的行为是宗教迫害，这些内容需要删除。布朗巴克指出，法轮功学院被中共政府或者机构妖魔化，而中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对法轮功学院进一步施行群体灭绝式的迫害。他强调，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群体灭绝，已经持续发生多年。另外，卡特斯莫斯全球组织倡导部主任、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成员、宗教与民主研究院前宗教自由项目主任麦当纳亦都针对中共将天安门自焚议案等污蔑法轮功的大话编入教科书的行为谴责话：我们谴责这一点，我们谴责中共诽谤、造谣污蔑的任何行为，所有这些事我们都谴责。麦当纳表示，中共充满大话，对他来说散播大话是他们唯一能够做的，但是我们知道法轮功的修炼原则之一就是真，我只是希望有一日中共高层能够了解法轮功真相。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共北戴河会议前的紧张表现足以显示这个政权镜反艇镜到已经达到风声鹤唳的地步，中共自己都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经是天怒人怨。对于我们今天在节目中提到红潮大厦将会倒塌的观点，你又有什么看法呢？相信这是很多人都期待看到的结果。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